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段时间，这个美国白宫也上演了一出君臣反目的大戏啊。懂王川普和他的政府效率部长马斯克这对曾经合作无上限的政治伙伴，如今却分道扬镳。马斯克自从白宫下岗之后，就频频在社交媒体上批判川普的施政政策，并暗示啊自己手中有猛料。当初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这个爱泼斯坦未成年性交易案的丑闻中，也有川普的一份。在这多说一句，现在欧美社会对恋童行为是零容忍的，不管你多有钱，权势有多通天，只要和性侵未成年人的案子扯上关系，那你这辈子就算是彻底凉了。比如说英国女王的儿子安德鲁亲王，因为他也和爱泼斯坦案有关系，现在辞去了一切职务，只能做一个无业游民。而川普呢，一边坚决否认马斯克的所谓爆料，另一边则在媒体上回击，要求马斯克不得去支持民主党，否则要他好看。两个人的这一番互撕，让全世界的吃瓜群众大饱眼福。网上还真有不少人用中国古代的典故来形容这俩人的关系，比如像这个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甚至有人搬出了刘邦和韩信、朱元璋和蓝玉，还有这个斯大林与叶若夫这些老桥段，图片和段子都快刷屏了。更有看头的是啊，马斯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接放话，说准备组建一个叫美国党的新党派。这事儿一出来啊，立马引发几万人的点赞，还有投票支持。马斯克的这一手挺狠的，等于是在变相告诉川普，你不是总喜欢打牌，嘲笑别人没牌了吗？但是你别以为我没牌了，我不帮民主党，但是我能分你的票。像马斯克这种另搭台子参加选举的，在美国又被称为第三党。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个做这种事儿的人，美国政坛早有先例。不过在美国历史上啊，真的玩成第三党的还真没几个。美国基本上就是两党轮流坐庄，其他党派想插足，最终的结局基本上都是被边缘化，哪怕有点势头也撑不过一两届，最后不是被大党派吸收，就是慢慢消失在历史中。那么美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哪些第三党？为什么美国政坛只能二分天下，难以三足鼎立？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咱们今天看美国似乎是一个两党制的国家，只有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准确来讲啊，美国是只有这两个党具有争夺总统宝座的能力。而在选举时，同样具有选举资格的还有自由意志党、绿党等一大串名不见经传的党派。甚至在2020年还有个名为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的组织参与总统竞选。这是一个坚持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党派的立场非常鲜明，不仅反对美国制裁朝鲜，而且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认为北约东扩是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这个美国左翼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在2024年的大选中啊，拿到了 13.8 万张的普选票，在所有总统候选人中排名第六。只是这么个旗帜鲜明的政党，不知道他们见到苏联是什么态度，会不会批判苏联人为苏修，是吧？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其实在美国独立之初还不曾出现这些问题。那时候华盛顿凭借着自己绝对的威望，连任了两届总统。可是到了第三届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政坛已经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他们分别是提倡加强联邦权力、扩大政府权限的联邦党，和提倡加强州权、反对政府权力扩大化的反联邦党，其中后者演变成了民主共和党。然而联邦党对外主张亲英政策，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联邦党因为亲英的政治立场被看作是这个卖国贼。随着英国人打进白宫并放了一把火，联邦党仅存的影响力也随着白宫的大火烟消云散了。在没有了联邦党的掣肘之后，本以为民主共和党会一家独大，然而他们却快速地从内部分裂。1828年民主共和党裂变成了这个安德鲁·杰克逊领衔的民主党和昆西·亚当斯领衔的辉格党。1854年南北辉格党又再次分裂，北方的辉格党核心成立了后来的共和党，并从1860年林肯时代开始奠定了驴象两党争天下的现状。然而虽然说是这个两党争天下，不过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公民有结社的自由，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有不少人组成这个第三党在大选中搅局。比如在1828年，有个曾经是共济会成员的作家离奇失踪，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在传共济会的阴谋论，认为这个共济会坏事做尽，说他们是美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者。这位作家莫名其妙失踪之后，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神秘共济会的怀疑，于是民众的反共济会情绪彻底爆发，成立了反共济会党。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早成立的有组织的第三党。1828年，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上台，他也有共济会会员的身份。有一些反对他的政客就利用他的这种身份大做文章，反共济会党因此迎来了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1831年，该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大伙儿提名威廉·沃特为总统，反共济会党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的政党。而在第二年的总统选举中，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廉·沃特还获得了一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在大家期待未来这个政党能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这帮搞阴谋论的实在是穷得叮当响，没钱去办更多的活动。1840年，反共济会党宣告解散，在美国政治史中留下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一页。就在这个反共济会党解散几年之后，1843年，美国政坛上又冒出来一个名为本土美国人党。此时由于美国疆域逐渐扩大，国家需要大量外来移民前来建设，这时候正好欧洲各国时局动荡，大家的日子啊都不好过。比如英国治下的爱尔兰就爆发大饥荒，从1840年到1860年，大约有400万爱尔兰人涌入美国，此外还有大量德国人涌入美国。这些欧洲移民无论是文化素养和业务能力都比本土美国人要高，因而在日常接触中，本土美国人经常会遭到这些欧洲移民的嘲笑，逐渐形成了土洋矛盾。除了被这些新移民看不上以外，本地美国人还认为这帮外来的天主教徒是罗马教皇派来对美国进行颜色革命，把美国人好不容易建立的山巅之城给山巅了。如此认知之下，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自然会对他们抱有敌意，因此才成立的本土美国人党。他们的纲领充斥着这个地方保护主义者的色彩，认为不是出生于美国的人都不能担任公职。这个政党在成立之初还没有掀起多大浪头，主要是因为排外性太强，很多本土美国人也不太支持他们，于是很快销声匿迹。然而到了1854年，他们换了个一无所知党的名字再次复兴。他们冠以这个一无所知的名称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党的成员接受了一种半神秘的命令，在回答一切有关他们组织的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只会回答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此时欧洲出现了1848年革命，相继掀起推翻君主制的运动，那些保守的欧洲国家镇压了这场革命，革命者们就只能涌入美国避难。这波进入美国的人啊，可以说得上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组织能力，这让更多美国人感受到了危机感，因此具有排外性质的一无所知党就获得了更多本土美国人的支持。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一无所知党已经获得了诸如这个纽约、马萨诸塞、罗德岛等不少州的议员席位。1856年，他们举行了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并在那一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87万张选票。两大党所得的选票为317万张，在296张选举人票里，他们获得了马里兰州的8张选举人票。由于选举失败，这个党从群众手里获得的资金援助也就大大减少，运营情况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此后没几年，一无所知党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此后的100多年里啊，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还相继出现过这个禁酒党、美钞党、人民党、银币党等等党派，他们都参加过总统选举，也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的结局啊，要么是经营不善自行解散，要么是被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吸收吞并，再不然就是剩下一个草台班子坚持的，但其实早已无人问津。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第三党在美国南城气候这件事儿说起来啊 这和美国的选举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的总统从法理上来说，并不完全是全体美国国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采用了选举人票制度，各州先通过普选的方式决定本州的选举人票归属。而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联邦无权插手，在选举人票归属问题上也是如此。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去给各州指定标准，于是各州就根据实际情况，对于选举人票的最终流向自行制定核算标准。例如，大多数州都规定，想要在该州获得选举人票，不光是要在票数上获得领先地位，还要获得选民签名。比如，这个阿拉巴马州就需要获得3万多个签名才有资格获得选举人票。加州的外来人口比较多，各种政治观点都有自己的市场，加州人必须要保证这个政党真的能够保证加州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说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捞一把选票。因而他们没有明确的签名数量要求，但他们要求这个政党要在最近的州长选举中至少获得全州总票数的2%。再比如这个弗吉尼亚州规定，他们选举人票的获得者需要在当地成立固定的选举办公室。由于各州选举传统和规定千奇百怪，如此繁荣的制度也就决定了，一个政党想要获得某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必须得在这个州进行一定程度的耕耘和付出，比如参选地方职务、宣传到位、成立办事机构等等这些事情啊，每一件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老牌政党才有这个条件完成。那些新成立的第三党，要么是没有强大的筹款渠道，要么是没有足够吸引选民的竞选施政纲领。或许在一两个州，第三党能一家独大，但是要想搞定所有州，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同时，美国还有一系列有关政治现金的规定，也就是说，每个总统候选人可以从每个选举者手中筹得的选举经费是有限的，而候选人只能使用这些筹款来进行选举。无论这个候选人本人多有钱，都不能自己随便的自掏腰包来竞选，而必须得通过各种方式募款。那些小党、新党没有那么多的基本盘，即便有，也都是以普通工薪阶层为主，根本就吸引不了像马斯克这种财大气粗的土豪来支持。这样一来啊，这些小党派能筹到的竞选款项就非常有限，往往是选举大业未半而半路花光预算。如果说一个政党连经费都筹不到，那就更别谈什么扩大影响力了。另外，美国民众的选举心态也是造成两党争天下的重要因素。一个美国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绝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你就比如说这个，我虽然不喜欢川普，但我更讨厌白左搞的那一套，在学校大搞什么性别多元化，硬是分出来112种性别，孩子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没成熟，白左们就在学校搞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性别多元化，我作为家长，那真的是叔可忍，婶儿不可忍。所以说，我要是能投票，就绝对不会让民主党当选。我要是把票投给第三党，也影响不了全局，所以就只能投给共和党，才会把性别多元化清理出校园。有这样两个在各种国内外政策上针锋相对的大党在，也是第三党难成气候的重要因素。所以咱们看美国历史上的选举，第三党获得的选票，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突破2位数。当然了，也有例外，比如这个18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尔克赢得了大选。走马上任之后，一直勤勤恳恳地为美国服务，在其任上呢，通过这个美墨战争占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把美国疆域扩张到了西海岸，所以民主党十分有自信获得1848年的选举。可谁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的民主党主张蓄奴，希望把新占领的土地都变成蓄奴州。不过，民主党党内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个做法。他们主张禁止在新领土搞奴隶制，并且反对蓄奴州加入联邦。随后，这帮人竟然宣布脱党，成立自由土壤党参加竞选。他们推选当时的美国前总统马丁·范布伦参选。这样一来，让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刘易斯·卡斯变得极为被动。 特别是在决定性的这个纽约州选举中，范布伦分走了大量民主党的选票，于是就让辉格党的泰勒捡了便宜，赢得了选举，并成为了第12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啊，另一个把水搅浑的第三党更是重量级，这就是老罗斯福代表的进步党。这件事儿啊，还要从1908年的美国大选说起。本来老罗斯福总统这时候才48岁，正是年富力强、为美国人民服务的黄金年龄，但是他相中了这个塔夫托，觉得两个人的政治理念都差不多，如果让塔夫托上岗，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老罗斯福认为塔夫托能够团结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与进步派，避免党内分裂，确保共和党继续执政。于是他选择退居幕后，全力支持塔夫托竞选，并成功帮助后者荣登大宝。可是等到塔夫托上台之后，老罗斯福就觉得不对味儿了，两个人的处事风格大相径庭，由此就引发了不少分歧。尤其是到1911年，塔夫托代表美国政府起诉美国钢铁公司涉嫌垄断。事实上，这家公司确实控制了美国60%的钢铁市场，涉嫌垄断。可是他们也向老罗斯福承诺过会自我约束，不搞无序竞争，并在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主动变成纳税标兵，上缴税收帮助美国联邦政府渡过难关。所以老罗斯福特批不予起诉。塔夫托现在打美国钢铁公司的屁股，就等于是抽老罗斯福的脸。于是老罗一怒之下脱离共和党，改组进步党，准备再度参选。1912年10月14日，就在老罗斯福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出现了一起不大不小的意外，他遭到了刺客的枪击，所幸没有击中要害。老罗就一边捂着冒血的伤口，一边继续演讲。此举虽然赢得了不少美国选民的好感，但同时也让很多美国人粉转黑。他们觉得啊，这老罗就是一个影帝，一个连中枪都想着表演的总统候选人。谁能保证他在其他领域上是不是演得更多，是吧？如此一来啊，老罗有些弄巧成拙。他从共和党带出来的选民不少都跑去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了。最后在竞选阶段，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也是顺利当选。到了1992年，老布什和克林顿的大选的时候，还能看到第三党的身影。这次的第三党啊，是个名叫罗斯佩罗的不速之客。这个老头呢，是一个亿万富翁。退休之后不花天酒地，不沙滩度假，不豪车游艇，也不和年轻女明星做游戏，而是深感美国政坛乌烟瘴气，政治人才衰败凋零，看老布什和克林顿都不顺眼，于是呢就决定亲自下场参选。前面咱们提到了，这个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是需要筹款，走复杂的程序的，哪怕是自掏腰包也不行。佩罗硬是辗转于全国竞选拉票，最终在大选中给自己带来了1900万张普选票，占总票数的18%。佩罗呢，是一位这个保守主义者，主张市场保护、建立关税壁垒，这些国内政策非常对一部分共和党票仓的胃口，因而他的这些普选票都是从共和党分流出来的。本来啊，这个克林顿在普选中是没什么优势的，佩罗这一搅和，他反而占到了便宜。佩罗的分流使得老布什无法整合保守派选票，从而让克林顿在多个州以低于50%但高于老布什和佩罗的得票率获胜。这个美国的制度变成现在这样啊，其实就是历史惯性，选举规则又让第三党没办法崛起，久而久之呢，两党制的影响力就变得根深蒂固。不过呀，没有第三党不代表美国社会没有新思潮。很多新思潮只能在社会里慢慢酝酿，保不齐哪天就爆发出来了，直接把一个大党夺舍。比如佩罗当年提的那些保守主义的主张，30年后被川普捡起来，直接变成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流观点。今天马斯克闹着要组建第三党，客观地说啊，他这个方法很难成功。最大的问题是马斯克根本就不能参选总统，因为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出生在美国的自然公民才有资格参选总统，而马斯克是出生在南非的，后来才归化的美国人，所以光是这一点，对于他创建第三党这件事儿来说，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硬伤。 如果他只创建政党而不参选，那就意味着这样一个能打赢大选的政党，却不能把灵魂人物放在最核心的站位上，这就会导致，无论这个政党的口号有多强，他对选民的吸引力都会打个折扣。所以马斯克想创党，说起来做起来都不难，资源、热度、平台都有。但真要是想从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口号变成现实政治中的一场地震，难度其实一点都不比他殖民火星小。不过话说回来啊，马斯克的建党计划能获得那么多人的点赞支持，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有不少人对现有的两党都不满意。只是这种力量啊，短期之内还冲不出来。但是如果等到某一天这个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不行了，说不定啊又会换个新的玩法。说到底啊，美国的第三党保护的是每个美国人投票选择的权利，每个人有这份权利，就会让这套体系拥有最基本的纠错能力。比如看到白左泛滥，就投票给共和党；看到共和党的党魁为了政治目的给联邦执法机构下定指标驱逐非法移民，这种动摇宪法、破坏司法程序正义、不尊重州权的行为，美国人心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美国社会能够稳定运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纠错能力，避免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纠错机制还能兜底，不至于全盘崩掉。好了，关于美国的第三党，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